请欣赏西河大鼓潘阳颂，弦师郭鹤鸣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这个谢谢各位吧，好些年没唱这个了啊，也搭着不老会的，但今天不管怎么说应个景儿，唱几句大伙儿听个热闹。西河大鼓书起源于河北省的河间啊，大鼓书嘛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连说带唱显着热闹。小的时候学过这么一段时间，后来一说相声也顾不过来了，但是我还是很热爱这门艺术的啊！各位多捧多支持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，站脚助威不算您不对。嗯，谁要是想上厕所，等我出去你们再走啊。今天只要大伙安安静静啊，受累听完我这段，我今天最后我玩了命的说，我今儿精神状态特别好。反正唱大鼓的时候谁要出去了就不怪我了啊。我连艺术家都不怕，我不怕谁。实话实说啊，好些日子不唱，手也松，也拿不住东西，这万一要飞出去，反正你们各位多留神啊。这个弹弦这孩子叫郭鹤鸣，今天拜了我叫郭景明，相声西河两门报。这孩子不错，手音也挺好。这个之前一直是张长记老师给我弹，弹了些日子去世了啊。后来我说我得找一结实点的，找结实点。哎，我看这孩子还行，还行，这挺好的啊。这个弦儿定的合适吗？
合适，
合适啊。你合适，我未必合适。这个都准备好了吧？没事，你们俩干嘛去？哪儿去？赶紧坐那儿，我看谁还动啊。我拿绳子都给你们捆上啊。那孩子干嘛去？我一说一乐的事儿啊，该走你们就走，不碍事啊，反正门口还有一道岗呢。闲话少说，这闲话就不少了，打鼓就唱哦。
圣人又能写来又能算，算久了花花世界锦绣的乾坤，三川流水依然在，怎不见争名夺利那些个古人。
唱这么几句啊，咱们得说回的啊。刚才人家说了，今儿这段什么呀？杨家将的片段，潘阳颂。一说潘阳颂，大伙儿都知道，潘仁美跟杨家两家打起来了， 闹得不和，一说就是大奸臣潘仁美，卖国投敌。说书得说理，其实你要说他是一个奸臣，我承认，但潘仁美不算卖国贼。首先说他对赵匡胤忠心耿耿，他为什么要闹，为什么心里不平衡，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宋太祖赵匡胤带着兵打南唐，两军阵前杨继业开弓放箭，一箭射到潘仁美肩膀上了，一箭之仇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杨家归了宋之后，修了天波楼乌宁府，啊，可以说位极权臣，待遇太好了，潘仁美心里不平衡。你看我跟着你这么些年出生入死，我就不如一个降将，所以心里不平衡，但是还没闹。第三，他保的是赵匡胤，赵匡胤死的兄弟手里边了，二弟赵光义当了皇上了，当皇上之后把潘仁美的女儿潘赛花弄到宫里做了西宫娘娘，强女之恨。这三种恨放在一起，再加上他的儿子潘豹立泪被杨七郎打死了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到下边庭的时候有一个念头，不行的话我呀投奔北国辽邦，刚有这么一个想法没来及实施就给抓起来了。所以你说他要是卖国贼，这个不准确，但是潘仁美对杨家所做的事情也确实够巧的啊。之前不管是金沙滩双龙会，老杨家死了很多人，只剩下六郎杨景杨彦昭，夜爬了雁门关回到了东京，跟母亲一说，老太太哭得都不行了啊！走的时候全家人都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几乎都死了，搁谁也受不了。所以说老太君决定把这些个事情要跟皇上说，但是这个事儿不好办。国丈是谁？皇上的老丈人，你跟皇上说这个，这事很难通得过。怎么办？明着不能说就得暗着说。赶巧了，佘老太君过生日，过生日分很多种啊。你拿我来说，我今年过了好几回生日，德云社后台我都写上了，哪天哪天我过生日，谢绝送礼，谢绝买东西，啊，这挺好，这不挺合适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当然有人也提意见，说不合适，所以我前两天开会，我今天是不过生日，我媳妇儿过二十回啊，当买卖干。老太君过生日那就热闹了，府里边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而且皇上要来拜寿，多大的荣耀！封建社会有这么句话：“君不入臣府。”皇上上大臣府里去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皇上来，八王千岁赵德芳也来，大宋朝俩皇上都来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啊，整个府里热闹非凡，一直等到这会儿说皇上到了，赶紧接啊，家里所有人都上门口接去，接完之后让在里边正当中坐好了，这一回头站着大管家叫杨红啊，杨红后边站着八个贴身的小伙子，杨肝杨肺杨肚杨杂碎杨眼杨尾巴啊，啊，你琢磨吧，老杨家这么排的顺溜啊，往这一坐啊，告诉准备饭，皇上来得吃饭呢，皇上当然了，他不能跟说相声似的啊，进门先问吃什么，往这一坐，老太君呐，千秋万寿啊，孤王我也有一拜，什么意思？我给您拜寿，客气话，哪能啊？老太太赶紧拦着，哎呀，折杀老臣了啊！皇上点点头，开饭吧啊，开饭吧啊，哎，我得着吧啊。八王千岁看看这好，这不赖这个啊，皇上恶格，上菜。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的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，干贝，鹿尾尖，啊，好东西全摆上呗。皇上一看，哎呦，皇上说的是那个。皇上是于谦的爸爸，反正好吃的很多吧，是吧？啊，大菜、热菜、凉菜，豆汁儿、焦圈、煎饼啊。什么都有，正当中上了一盘寿桃，啊，这头里个这么大个， 越来越小，整个这么一大堆，呵，尤其当件这座跟真的似的，寿桃底下绿叶，上面粉尖啊，都见过寿桃面蒸的啊，上面是粉的。这粉的怎么弄的呢？有人说这拿刷子往上刷，这是错的啊，这抹抹不匀。你看人寿桃那个上面那点儿，那红色，拿小刷子蘸好了色，拿碟子边这么一拉，喷的啊，这么大个儿。皇上看了，这有点意思，这个哈、啊，我得着吧，我得着吧啊！过来，啪，把这尖儿就给掰开了。掰开之后，皇上就愣了，八王也愣了。皇兄，什么馅儿的？我老听这俩像说相声的，怎么那么没溜呢？哈、啊！再瞧皇上脸上转了色了，怎么呢？带馅儿了。拿手一指，嘿，老太君扑通就跪下了。那是皇上，那是天哪，龙颜大怒。你不像我，我对非挨一嘴巴不可哈、啊。抬什么抬你啊？还得跟人道歉去。嗯，大胆蛇士，你这算何为？怎么呢？这寿桃掰开了，里边有箭头。咱们拉弓射箭那箭呢，把后面那杆儿撅了，投了那铁箭头啊，一大碎。皇上说：“这什么意思？这怎么回事啊？”太君眼泪下来了：“万岁啊，这是让您吃。”皇上说：“我这牙行吗？我得不领地干活啊，我吃不了。”太君眼泪哗哗的，万岁啊万岁，吃一个您都吃不了啊！有人可吃了100多个呢。皇上一听站起来了，这个勇士在哪里啊？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，谁这么大能耐呀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八王心里有数啊。太君，有话明讲，我主爷还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吗？啊，聪明莫过帝王啊！太君点点头，撩袍跪下，口尊我主，臣我冤。老太君跪倒，雨泪双倾。口尊万岁，龙儿悉听。我杨家忠心赤胆，福保大宋，一口金刀，枪有八锋。想当初，太祖爷带着兵，就把这个南唐下。火塘寨遇见了杨衮，我的公公，金沟河旁，铜锤换玉带。杨门归宋，一柄孤忠，天庆两王造了反，连环战表打进了东京金沙滩，范王又把这个宋王请啊啊啊啊啊，潘洪挂帅，徐福双龙，酒席前大郎儿替了这宋王死啊啊啊。替了南清宫，
杨三郎马才如泥烂，四八郎失落在翻营，我那五郎儿五台高山前去修道，在那里领班，碰死了我的父那金道老令公啊！最可叹七郎儿一身的忠勇，被老贼诓下了马能行，三杯黄汤我儿啊醉，绑在了芭蕉树相拥剑崩，连射了一百三箭，七十二箭透了前胸，我的万岁呀、一直凋零人难受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好可叹小忠良他一命坑，那一仗不死我杨家将，那一针不死我父子兵，老臣我假借拜寿把君请，万万岁速派忠臣沈建宁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老太君唱了一段啊，皇上说不错不错，八王说弹弦的孩子也不错啊，挺好。说这个是真的吗？老太太有准备，把玉状拿出来了。啊，如此怎般怎般如此，这事儿在这儿了，您问吧。皇上心说这怎么问呢，人都是自私的，皇上也是如此。但这事儿闹的要告别人这事儿好办，全家抄斩豁灭九族，告的是潘宏我的老丈人，这怎么办呢？说回去商量吧。回来一商量，把这个案子发在了西台御史张秉臣的手中。张秉臣有个外号叫张铁头啊，张铁头当天晚上接了一份厚礼，西宫娘娘潘赛花送来的，大箱子往这一搁，金万两银万两，金马驹子活蹦乱跳。这个东西啊，清酒红着面才不动人心啊，酒是白的，喝去脸是红的，银子是凉的，攥在手里边心是热的，这玻璃谁都能看见，这镜子只能照见自己，问题就当件那点银子在作怪。张秉臣也是如此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，上得堂去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先打杨彦昭，摁在那儿叮了咣啷，先打四十棍子。大堂底下有人旁听，谁呀？八王千岁赵德芳。你有人，人家也有人呐。八王跟杨六郎之间俩人关系是郎舅的关系，八王的妹子嫁给六郎了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吧？八王急了，手拿娃面心剪，这是先王所赐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，满朝中文臣武将见金简，闻风丧胆。大宋朝有句话，有困难找八王，知道吗？拿着金简上来之后，奔着张铁头这脑袋啪，当时掀开了，流了一地。打那儿起，八王不喝豆腐脑了啊。文武一瞧，嚯，张铁头都这样了，我们这肉的更完了。翻检死尸，袍袖里边掉出来李丹，拿这找皇上，这打死白打。那还得审，怎么办呢？大丞相王袍王彦龄夜查清官册，就是干部档案，找着一位清官，
山西省峡口县七品的县令，姓寇，名准，字平仲。这人太清了，知县是三年一转，这一个地儿不让你待一辈子，你待时间长了不好啊，容易跟地方上勾结啊。跟这儿玉田县当三年，咵调克了马邑去了啊，克了马邑待三年，咵搁西藏去了啊。这官也不太如意，嗯，去这地儿你看看。所以说三年一转，三年头上老百姓拦着不让寇准走，就留了一任，一任又一任，三任九年的穷县官，朝里都知道清官寇准，好让他来，因为他跟朝里边挂不上关系，跟潘阳两家没关系，去吧。连夜刷圣旨出金牌，峡口县调寇，派谁去呢？宫中的总管大太监叫崔成，崔进忠带着人，这一路上来在了峡口县，离城十里之遥，打下公馆，命传令官前去传令。十里路可不叫道，传令官边边打马，来在了县衙门口，来到这儿勒住了司江。啊，一瞧这衙门怎么这么破呀，门口连门都没有。我说有人吗？圣旨金牌到了，谁是寇准呢？出来接钦差去。喊了好几声没人识茬，打马上下来，把马拴在门口树上，这进来看，一瞧这院里边种了好些个萝卜白菜，心说这衙门改菜园子了，转身出来，是不是搬家了？嗯，这一回头啊，有打这边来小商贩，三十来岁，穿的挺简单，挎着个篮子，花生瓜子儿，花生瓜子儿，卖花生的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这位爷您吃瓜子吗？不是，这是县衙门，是这我们峡口县县衙啊。寇准在这儿吗？啊，寇的人在。他怎么这么破呀？是这上差，那是这样，寇老爷跟别的官不一样，清似水，明如镜，不亚于纱罩万盏的明灯，亮如薄昼一般。到任来，这点俸禄银子都贴给百姓了，自个儿家里钱呢也给百姓都搭在身上了。啊，现如今你别看这园子大，这没有什么人，就种点菜，而且你这儿喊他听不见，他跟紧后头呢，后头有一书房，带着小书童寇安，爷俩在后边喊破了嗓子，他也听不见。哦，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？啊，我是这衙门的二头。啊，怎么还卖瓜子儿？是这挣点钱养活我们老爷。啊，这好厉害啊，好厉害！嗯，正说着，打那边过了一拾粪的，背着粪筐，拿着粪叉子，正拾粪呢。二头一指，您看了吗？我们大头啊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叫过来了。什么事儿？这来一位找咱们老爷的啊，这是我们大头。传令官瞧瞧，哎呀，都穷成这样了，走遍天下没见过这样的呀！大头拾粪，二头卖瓜子儿。嗯，你大头啊？是，我是啊。这个奉旨的钦差，离城十里之遥，打下公馆，进去跟你们老爷说，赶紧去迎接去。是，您稍等一会儿，稍等一会儿。大头把筐放下，迈步来到后边，到紧后边是一间小书房，这房啊，也没窗户，也没门。窗户呢糊点纸，门上挂一帘子，回事一喊，回事里边老爷听见了。寇的人四十来岁年纪啊，人长得挺精神，头戴纱帽，没有刺儿。怎么没刺儿呢？这刺儿啊年头太多了啊，换呢舍不得，这刺儿插不上了，就剩一帽盔还顶着呢。身穿一件蓝色的官衣，上任九年，一直是这件儿。开始是破了，破了补一补丁，又破了拿线连上，到最后浑身上下窟窿太多，都挂不住线了，怎么办呢？把破这地儿揪起来，拿绳子系上，浑身的烧麦啊，腰中系着一条玉带，这玉带都见过包子铺蒸包子那大麻圈了吧，怕跑气，拿麻绳子都缠严了，
这玉带跟麻圈似的，脚底这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，有个名叫吞吐兽。老爷正看书呢，这儿一聊帘，大头进来了，给老爷请安，把书放下去看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是来跟您说，现如今奉旨的钦差离城十里之遥打去公馆，请您前去接钦差去。寇丹心中一愣，这个穷地方怎么会有钦差来呢？奉旨钦差出了京，那是二号的皇上。钦差出京，地动山摇，逢龙聚角，遇虎拔毛，谁敢惹？我得去接。一趟十里，来回二十里，我这双鞋还要不要？一琢磨，拿着圣旨，拿着金牌找我来的，准是有事儿。他不能因为我没接着他就回去，他没法交代。点点头，啊，那你去跟他说吧。他要是有事到衙门来见啊，要是没事让他回去吧啊。胆是山西人，大头说，哎，对，贺老爷您这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出来了，传令官这还等着呢啊。哎，上差，老爷说了，有事衙门来见，没事回去。啊！吓一跳，出京以来没遇见过这样的，这是他说的吗？啊，没错，是这儿说的啊，就口音不对罢了啊。你可别跑啊！你们都看住了他，我这就去啊！你们盯着我的，翻身上马，鞭鞭打马出城。跟崔成一说，太监这伙儿当时就上来了。出京以来哪受过这个啊？好好歹的！圣旨金牌在此，他竟然不接我，还让我回去，回去就回去，来呀，回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回去皇上一问我，人来了吗？没来。怎么没来？没接我。嗯，我非死不可。哎呀，扣老气儿，扣老气儿，真有两下子呀，这一口咬得我脖素子上边了。他不接咱呢，那咱们瞧瞧他去吧。嗯，带着人呼噜呼噜进城了，到县衙门口，大头二头没走呢，这儿等着呢。哎呦，真来了啊！老爷说的真准啊，这就得赶紧通知大人了。来到后边，请出大人来到门口迎接钦差。崔成瞧瞧一瞧，这官真穷，都可怜他，心说这样人要是进京，这不受罪吗？进去吧。来到后边啊，大人一撩这门帘子，啊，钻吧。你说怎么穷成这样了呢？进来吧。一瞧这屋里边啊，挺破，但是很干净。有一桌子，三条腿儿，外边垫着一摞砖。有一长板凳，长条板凳，一边有腿儿啊，这边没腿儿。墙上掏一窟窿，顺在里头去，也能坐人啊。说吧，这都说完了，金牌圣旨交过去，往这一坐。我说。寇大人，潘阳两家打起来了。潘家当朝国丈，掌朝太师，万岁爷的老丈人；杨家世袭老令公，八王千岁的玉妹丈。这两家打起来了，你敢去吗？就没瞧得起他。这个官穷成这样，这进了京，给块饼就受贿了，知道吗？看着他死，心里疼得慌。敢去吗？啊，敢去。哦，你真是穷疯了啊。那走吧。啊，现在不能去。哦，太监心里明白了，你要说不敢去啊，他脸上抹不过去，说敢去他真胆小。那怎么就不能去呢？啊，想我寇准，我在峡口县这些年，虽然说我是没有扰民，但是我欠了百姓很多钱，不还账不能走。欠了多少钱啊？一百多两吧。哦，我给你吧。啊，崔进忠吩咐人拿二百两银子给他，心里这个凹头啊，这一路上出了净敛钱了，合着我给他存的哈。啊，那给你吧。啊，好。那个我倒下手来我再还你。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，你倒不下手来了啊。再一低头一瞧，这身衣裳啊，除了烧麦就是疙瘩汤， 贵县啊，您就穿这身衣裳进京面圣啊？啊，这不是很干净吗？你就没有这个不带补丁的吗？啊，有啊，那换上吧，不带补丁的有窟窿。哎，行行行，就这么着吧。我说你们家这儿来个人也不给碗水喝吗？啊，就这么干着我。寇德仁一回头，小书童寇安跟这站着呢。这孩子啊，寇安啊，这个家来人了，去沏壶茶水去啊，卖包好茶叶。这孩子看看他，家里来人了，大京城来的，快去沏茶去。我让你沏茶去，你干？你老说去钱呢？啊，没事干，大老远来还喝茶，哪儿的事儿去？孩子聊聊出去了啊。崔金忠一瞧，看来这是真的啊，不是骗我。小书童出来，站在门口，攥这茶壶，这茶壶没有把儿，搁怀里抱着。倒霉催的，干嘛来呢？拿我茶叶去。见天该人这么些钱，嗯，一抬头，墙头挂一草帽，好些年了，风吹日晒，孩子淘气，草帽摘下来，撕下一圈，搓吧搓吧，搁在里边，沏壶开水端回来了，来到这儿，拿起碗来，撂衣裳擦，端这壶，怎么的？今儿可乐。倒了一碗，一看这个色儿啊，真黄啊！但是您喝茶，啊，真渴了。崔成端起来，怎么汗脚味儿的？这小孩这什么茶叶啊？啊，您喝吧，哈、啊，您京城喝不着这好茶叶。是，我知道这叫什么名字，院长。什么？院长？什么茶？圈茶。嗯。草帽撕一圈，可不圈茶呗啊！一切都安顿好了，人家崔成找管驿睡觉。次日清晨起来，来到县衙门，安排一切，寇的人还了还账，准备往外走。要走还没走，嚯！县里的老百姓可都来了，呼啦超啊，全县人都出动了，老百姓都掉眼泪。大人，听说您高升了，您要进京，这是好事儿。可有一节，您走了，我们想您呢。啊啊，有老太太还说呢，那什么寇德仁呐，一早一晚回来看看吧。大伙儿说那回不来了，啊，回不来了。那什么，把大人这双靴子留下来，咱们做个纪念吧。有这么句话：清官呐脱靴，脏官留帽。说这官是脏官，走的时候老百姓跺着脚骂街，把帽子给你摘下来。清官把靴子扒下来，找一个盛粮食的斗搁好了，挂到城门那儿，告诉以后的官员来了之后看看人家前任的官是怎么走的路，是这个意思。大伙都跟这儿，哟，有送吃的的，有送鸡蛋的，有送枣的，依依不舍。连这位钦差崔成都很受感动，想不到的事情。人群里边出了一老大爷，姓王，叫王老成，眼泪哗哗的。大人呐，您真要走吗？啊，嘿，我们舍不得您呢。王老成啊，生啊啊啊啊啊啊，没想到恩官提调奔东京，下谷县侍农工商军民人等，谁不说寇青天
救命的恩公，想当初我女儿三个月死了这个生身母啊啊！撇下我父女无有人疼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数九天挨门乞讨，两肋飘零，多亏了恩官将我搭救，大恩大德永记心中，王老成话到了伤心，万分悲痛，他的泪珠儿双双对儿，对儿的双，滴滴滴滴，哒哒哒哒，石头在前胸，真好比断了线的珍珠一样般痛，他一把一把擦也擦不清啊啊啊！在街前啊，哭坏了黎民众百姓，许多的御林军眼通红，钦差崔成受了感动，死者样于水清，令人吃惊，寇大人拉住了王老成的手，别难过啊，死者样点点的事儿啊，何必的泪不停，此番进京面了圣，办完了国事转回城，钦差说天色不早，快把身动，耽误了时刻怎么能成，寇准点头朝外走，众黎民不舍随后行，一路走来心悲痛，哭啼啼送过众议厅，众良臣拱手而别，办案人等怀赤丹到京中，唐风冒雪带雨陪风进了东京，他要夜审潘洪。